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在前两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来开始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伦理我们基督徒怎样在一个团体当中，怎样在一个群体当中来遵行神的心意按照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天国的宪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在一个团体，在一个群体当中，这样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么在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权威一定会有一个权威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还会记得到底什么是称之为可以称之为一个团体或者一个群体那么它有共同的目标，它有共同的目标向着一群人在一起，为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这个共同的目标可以维持可以继续，可以让这个团体或者群体的人向着这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在努力。谁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需要有一个权威。所以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团体都会一定会有一位权威。那这个权威至于怎样产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了。那么说到权威，那作为在这个团体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成员呢，必不可少的就是顺服所以在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谈到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伦理我们就来思想顺服。我们今天继续还对顺服有一点讨论顺服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么顺服最最根本的是什么呢？是对神的顺服以一切的顺服的基础是对神的顺服我们为什么顺服在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者我们甚至为什么彼此顺服呢因为我们顺服神所以顺服神，对神的顺从是基督徒顺从的一个基础。那么基督徒顺从的本质事实上是顺从神。那么顺从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我主动在一切事情上竭力顺从神的心意，完成神的旨意其实我们这些讲义我们这些 PPT 在我们教会网站上大家以后都可以看得到，甚至包括录音，包括这个讲义就是不仅仅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 PPT， 包括这个基本上是逐字版的讲义都会在教会网站上都会有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下来也可以看一下。那么顺从的本质，基督徒顺从的本质是愿意在一切事情上竭力顺从完成神的旨意首先是主动的，我愿意的我主动的。第二个，我竭尽全力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竭力的然后完成神的旨意顺从在基督徒的这种伦理观当中，顺从可以说是一切基督徒其他美德的一个基础是其他一切美德的基础。最重要的就是顺从，然后顺从的本质是对神的顺从。好，我们说看到对神的顺从，我们也会来看到对人的顺从，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要顺从呢在上有权柄的对人的顺从呢，我们会有看到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教育性的服从或者教育性的顺从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当今世界的这个思潮这个文化把顺从当做一个什么呢？好像不好的事情当做一个不好的事情 啊，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恶。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呢？就是好像，顺从会限制一个人的发展啊，限制他这个人的自由，限制他的这个人的完全成熟自由完整的发展，好像让他去顺从别人，好像会限制到他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顺从呢是有益于人的成长和成熟，有益于人的发展。那么这种顺从是什么？是教育性的顺从啊。这很显然呢，就小孩子啊，你不给他有教导，那么他不知道自己将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你要给他有教导，小孩子都会要有教导啊。包括年轻人，他们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从事的行业，他都需要有教导啊，都需要有带领。那么呢，教导的前提是什么？或者指导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被教导者、被指导者，他愿意顺从。没有顺从就没有教导啊，没有顺从没有教导，这是就是相辅相成的，一定是就是这样。所以顺从呢，不是会限制人的发展，相反是有益于人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一个教育性的顺从。教育性的顺从在孩子啊、青少年身上会普遍看到。那么对于成年人呢，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顺从，也是有教育性的顺从啊。那么我们华人有句俗语啊，叫学到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是不是啊？所以对任何人来说，教育性的顺从啊，不会妨碍我的发展，会让我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发展，这是教育性的顺从。这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助力者或者一个帮助者，这不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障碍啊！就像今天很多那些世俗思想家所说的那样，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服从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必要的恶啊，而真正是一种美德哈。那么这是第一种服从，就是教育性的服从。第二个呢，就是团体性的服从，或者说职能上的服从。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你看我们教会有唱诗班啊，唱诗班的弟兄姊妹呢，有时候他们会唱不同的声部啊，有的弟兄姊妹唱这个声部，有的弟兄姊妹唱那个声部啊。那么或者有的弟兄姊妹唱这一段词，有的弟兄姊妹唱那一段词，有的弟兄姊妹负责好像合唱的部分，有的弟兄姊妹负责好像这个 solo 的部分，所以他都有一个合作。那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服从对自己的这个职分啊，或者这个位置的安排啊，在一起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诗歌才是美好的啊。那么这种服从就是团体性的服从。团体性的服从跟教育性的服从有什么不同呢？教育性的服从很可能是暂时的，很可能是暂时性的啊。你比如说在座的年轻人，他们成熟长大，他们去到大学了，他们可能就暂时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这种教导和教育了啊，他们可以独立了哈。所以教育性的服从很多时候是暂时性的，但是这种团体性的服从那就很多时候是持续性的、长期的啊。那不是说今天你需要这样服从，明天就不需要，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在一个交响乐队里面啊，你做一个小提琴手，你只要在这个交响乐队里面，你就会服从这个乐队指挥的这个指挥啊，让你演奏这一部分就这部分，让你用这个调就用这个调，让你什么时候演奏什么时候演奏啊，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啊，这就是一个团体性的服从或者职能性的服从。那么首先呢，就是放弃自己的主见了啊，比如说乐队的乐手，交响乐队的乐手，放弃自己的主见啊，服从这个指挥的指挥啊，就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啊，我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好，让我多拉两个小节，不行的，你要听指挥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服从呢，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他们就会毁掉整个的演出啊。所以圣经形容我们基督徒啊，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啊，我们都是彼此搭配服侍的啊。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啊，神在教会里面有兴起各种的职分，都是彼此搭配的。那么圣经用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有人是眼睛，有人是耳朵，有人是嘴巴，有人是手，有人是脚啊。 那就是说都是彼此搭配，没有说谁不需要谁啊。然后呢都是来服从教会的主，教会的头的指挥，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是职能性的服从，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啊，这不是一个暂时的。那么如果一个交响乐队里面有一个乐手他不愿意去听从指挥的话呢，那这个乐手就应该离开啊，就应该离开，为了整个作品的完美呈现，那这个乐手就要离开。那有些人就会说，那这个指挥啊，他好像他也有问题啊，他也有错误啊，那我凭什么要提他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于权柄呢，我们要知道权柄的缺陷并不影响权柄的权威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都有缺陷，任何人你把他放到权柄的位置上他一定有缺陷，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有缺陷他就没有权威，不是的，你还是要尊重他的权威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就是废王立王是在神的手中啊。那我们既然在权柄之下，我们就要顺从，是不仅的好的权柄顺从，甚至那个坏的不好的乖僻的权柄我们都要顺从啊。那我们就说啊，这不公平，公平在上帝手中，上帝会废王立王。当然了，我们也会看，当这个权柄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啊要顺从神，不要顺从人啊，哪怕他是我们的权柄，如果他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这种团体性的服从，我们刚才说的教育的服从，很多时候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啊，跟神旨意没有关系，并不是啊，很多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会违背神的旨意，并不是的啊。上帝给我们有极大的自由，这个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里面，这个伊甸园里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都可以吃啊，都可以吃，只是那园当中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是那一棵树，千千万万棵树，可能远远不止千千万万啊，各种果树都可以吃啊，你都不违背神的旨意啊，只是当中那一棵树上不可吃。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借口，就是总是拿来用，总是拿来用，哎呀，我不听我灵，我不听我上司的话啊，我不服从他，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不要把这个当作借口，没有那么多神的旨意去违背的啊。好，这是团体性的服从，职能性的服从，当然还有一个共同责任了，共同责任，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服从。那么我们要说哈，盲目的服从是有悖于神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尊严的啊，我们有独立的人格啊，不可以盲目的服从。所以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我对这个权柄给我的这个指示或者命令我不理解啊，我先不说它是对是错，我就是一个不理解，我要不要服从呢？还是要服从啊，可能有丢那边接头。那么比如很简单的，对于教育性的服从，我们刚才谈到第一种服从就教育性的服从嘛，那我是受教育的那一方，比如说我是个小孩子，我爸爸妈妈教导我，他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当然不理解啊，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理解啊，所以我并不能因为我不理解我就不去听我爸爸妈妈的对我的指示啊。包括我在学生啊，我在学校里学习也是这样的，我不能因为我不理解老师对我提出的要求，比如说让我你要去读这篇文章啊，你要去看那本书啊，我可能不理解哈，哎，但是我并不能因为我不理解啊，我就不顺从老师对我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指导，所以为了服从而服从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呢，你就是盲目的服从，我都不理解，我更谈不上这个命令的好与坏了，我理解都不理解，你还是可以服从啊，你还是可以服从，就为了服从而服从。好，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从一个服从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对于一个发号施令者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如果这一个指示或者这一个命令就是服从方是可能理解的，是有机会理解并且是有可能理解的，他不是一个三岁孩子跟他讲一讲他能明白， 那作为一个发号司令者，他就应该尽一切努力把这个命令尽可能的解释清楚。啊，这是双方的，就是有一方就是我不能要求我所得到的所有指示和命令我要理解我才去执行，我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啊，我该顺从就顺从。那么对于发出命令者，我有责任，就是只要对方我认为他是可以知道，首先是可以知道，然后是可能知道，那我就尽力让他知道啊，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我们再说，我们基督徒服从的基础，就是哪怕是服从人的基础，也是因为服从神的缘故啊，去服从人啊。所以服从神是为了什么呢？跟最根本性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了神的旨意能够达成，所以我们去服从。好，这是共同责任，共同责任的服从呢，其实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负责任的服从。负责任的服从呢，就要求我们对命令啊要有一定的程度的理解啊。你如果就是一点理解都没有你就去做，你就是不负责任了，你就完全不负责任。就是比如说我们收到一个命令，我们完全不加以思考，我们觉得这简直是完全是一个不可能施行的一个命令，或者完全是一个荒谬的命令，那么就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去把它，要向领导，要向这个发令者要解释，要提出。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你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年前啊，我还在这个汽车公司里一个实验室里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条件经常的变化。但是有时候我们接受到的指示呢，已经跟这个变化的条件已经不相符了啊。但是有时候这个我们的给我们下达指示的他却不知道。那么一种方式，我就去盲目的执行。如果我盲目的执行，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啊，或者是破坏，因为这个整个条件都已经变化了，不可能这样去做。但是我如果盲目的执行，那我肯定推卸我自己的责任了，是不是？哎，反正出了问题，你让我干，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会有极大的危险啊。但是我如果做一个负责任的服从者，我就不可以这个样子了。那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服从，我不可以这个样子，那我去跟我的上司要讨论，这是一种，这叫负责任的服从。还有一种就是合作性的服从呢，其实它跟负责任的服从看上去就正好相反啊，就是你不管这个责任不在于你，这个责任在于发号司令者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就是你哪怕出了问题你不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是发号司令者，你就去服从啊，这个就叫做合作性的服从啊。所以这两种其实是常常会产生矛盾的。那我什么时候要合作性的服从，什么时候要负责任性的服从呢？啊，常常是矛盾。但是能不能就是完全偏向一方呢？完全偏向一方也是非常危险。但是对于服从来说，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有一个基础，一个前提结论，就是服从胜过不服从。啊，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哪怕你这个上司他是一个很糟糕的权柄，他甚至是乖僻的权柄，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你还是要服从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糟糕，你这个权柄怎么糟糕，你服从总比不服从造成的伤害要小啊。那有人就会说，那我们明明知道希特勒是个邪恶的人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服从希特勒呢？啊，为什么要听希特勒的话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权柄，我们认为它不合我们的意，我们就可以去不服从。那有一天就不仅仅是希特勒了，那有一天就会是任何一个权柄，它都不会被尊重、被服从的话，那个造成的伤害啊，造成的损失啊，远远大过一个希特勒。大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前提就是，这就是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啊，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当中啊，其实 从圣经，这是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所看到所准确，就是用一个现实意义上的表述哈，用一个就是现实意义上的表述，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无政府主义要乐于一个有政府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不要权柄啊，这种思想，不要政府管我们啊，因为这个政府太邪恶了，就这种思想永远是要比哪怕一个有一个比较糟糕的政府，有一个坏的政府更加恶劣，更加糟糕，就是有政府总强过没有政府，这就是顺服的意义。顺服就是说无论怎么说就是顺服总比不顺服造成的伤害要小啊，造成的伤害要小。那么好了，这个其实就是说合作性的顺服其实是可以说是顺服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在合作性顺服的基础上，我来尽到我顺服的责任，但是最终还是怎样呢？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在掌权啊！神不仅掌管我的心，圣经也说这个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的啊，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知道还是毕竟有神掌权。所以基督徒顺从的基础是顺从神啊。但是就是该负责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负责任，就是不能盲目的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去顺从啊。就是但是呢，我们心里还是知道，就是我提出我的建议我甚至表达我对这个命令的不满，但是并不表示我藐视权柄，并不表示我不愿意服从权柄啊，并不是这样。当然了，对于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不要顺从了啊。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权柄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基督徒是绝对是顺从神不顺从人的。比如说那些尼布甲尼撒王，他要立一个偶像让人去拜这个偶像啊，那你像但以理，那就不要去不顺从，就宁可死都不顺从，就是这样啊。但是这仅是当这个权柄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才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到基督徒的一个团体伦理啊，或者是群体伦理。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会有一个，一定会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团体当中。那么这个群体团体是什么呢？教会啊，其实家庭啊，家庭是每一个人都会，首先就是人都是出生在家庭里面，人都是爸爸妈妈生的嘛，啊，他一出生他会有一个家庭，就是即便是主耶稣啊，生在马槽里，他一生下来他也有个家。啊，他也有父母，所以家庭呢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小团体，一个小群体。那我们基督徒在家庭当中啊，我们的伦理是什么？我们的群体伦理是什么？首先我们知道家庭的本质啊，我们说的这些呢都是跟我们实际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不仅仅是从去讨论神学上的概念啊，我们是主要是来讨论我们具体在实际生活中怎样把我们的基督徒伦理啊去行出来，或者遵循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去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概念都是非常实际和现实的。首先就是家庭的本质，家庭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啊，家庭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家庭是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纽带，什么又很多很多哈。当然这都完全正确，这完全正确。但我们说的家庭的本质，就是现实意义上，就是实际生活当中，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抚养和养育孩子，并照顾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啊，这就是家庭这个团体它的本质，啊，它就是抚养和教育孩子。每一个家庭都还是要有孩子，因为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啊。上帝设立婚姻是让人怎样得虔诚的后代的啊，不是让一男一女在那里天天的就是娱乐对方啊，并不是这样啊。上帝就是设立婚姻，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是让人得虔诚的后代，所以这是家庭的一个本质功能啊。有婚姻，有家庭，有孩子，本质功能就是养育抚养孩子 那目标是什么？让孩子成为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啊，一个敬虔爱主的人。那么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要行使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怎么，那家庭要怎么，要照顾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啊，就你至少让家里人就是吃得饱穿得暖啊，就是有地方住啊，就是让你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每一个家庭成员，你知道你不可以逃避这样的功能啊，你就是你带着一家人天天出去到处去游荡，你不管这一家人的吃喝，你或者把这个一家人的这个生活需要的责任你推卸给别人，那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啊。啊，家庭就是要养育和抚养孩子，并照顾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这就是家庭的本质啊，现实功能。那么体现在三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经济端源，经济端源就体现在你要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你怎么满足啊？你得给他吃啊，你得给他穿呐、啊。你在美国，你还得给他买车啊，是不是？你就要提供这些东西，家庭就要去提供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是一个每一个有能力的家庭成员都应该通过劳动去获得收入，来让家庭有能力去照顾所有家庭成员的这个生活日常需要，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人堕落犯罪以后，男人怎样就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男人你不是说天天躺到那里什么都不做，每天就是在那里打游戏啊，你要出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要，这是神的心意啊，你不能去总是想着依靠别人啊。那么当然作为女人呢也要劳动啊，也要劳动在家庭里面来照顾孩子养育孩子来提供家庭成员的服务啊。我相信在很多家庭里一日三餐都是姊妹们在操顾啊，所以都要共同的承担起这个满足家庭成员日常需要的责任。那么第一个呢，就体现在家庭是个经济单元啊，要去有收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啊，不要把这个责任就是总是推向到别人啊，我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我却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汗水啊，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啊，你不付出汗水你就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啊，就是这样。那么贫穷呢，就是从社会层面社会福利啊社会制度层面，贫穷家庭的贫穷分成两种，大致分成两种啊，一种就是一级贫穷啊，我们任何一个社会有一个健全的救助体制啊，帮助体制，所谓的一个 social security 社会 social security 体制，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兜得住啊，就是不要落到一个这个非常窘困的境地啊，就是能够兜底的，就是一级贫穷。一级贫穷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带来的贫穷，这一级贫穷不是说他不愿意工作，就是没有工作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怎样带来贫穷。这个一级贫穷当然那是要帮助啊，当然是要帮助的。还有一个就是二级贫穷，什么是二级贫穷呢？二级贫穷就是指家庭成员无计划不负责任不理性的浪费开支造成的贫穷。其实这种二级贫穷啊，在今天这个北美社会那是更主要贫穷的原因啊。你在北美诚实讲，你在北美这个社会，你只要愿意工作，你只要愿意付出啊，你还是可以找到一口饭吃，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安息之处。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是这样？那他是二级贫穷，因为他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无计划的这种去消费、这种去开支，啊，由于他自己生活的恶习啊，由于他的爱慕虚荣啊、贪婪呐、啊，看到别人有这个，我也要有这个。啊，看着别人过这样的生活，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啊，跟他自己的收入完全是没有关系。那么这样造成的一种贫穷，那对于二级贫穷要纠正，啊，一级贫穷要帮助，二级贫穷要纠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好，这是帮助一个人完成他家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你的经济功能，啊，你要照顾你家里成员的一个生活。第二个就是教育功能，家庭的教育功能，这是第二个，这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家庭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和养育孩子嘛，是不是啊？婚姻呐，上帝设立婚姻就是让人得虔诚的后代， 所以你家庭就是要教育养育孩子。那么教育养育孩子呢，当然我们会说到信仰教育啊，这些很多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并且在家庭之外基本上完成不了很难完成的教育是什么啊？首先就是爱的教育，就是这个孩子的成长，这一个生命的成长啊，首先他要被教导爱啊，他要不自私啊，他要互助，他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用实际的表达来说就是一种互助性的爱，这叫彼此相爱啊，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理念当中的，而是我真的能够帮助他啊，他真的能够帮助我啊，互助式的爱，这叫彼此相爱。那么这种互助的爱，这种不自私，这种爱的教育，这是家庭必须要做的，这是父母必须要做，这是给孩子最最重要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这是在家庭之外孩子得不到的教育啊。第二个呢就是美德教育，第一个就是爱的教育，第二个就是美德教育，教育孩子怎样仁慈，仁慈正义，有孩子要有正义感，第二要仁慈啊，当然也包括勇气了啊，这些都是在家庭教育的父母教育当中才会有的啊，你在家庭之外是得不到真正这样的美德教育的，顶多就是表面形式上的啊。那么呢要家庭要进行好这爱的教育和美德教育呢，靠什么呢？靠训练孩子，训练孩子什么？服从，服从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十诫啊啊，这个对于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啊，就是要孝敬父母。父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权柄，就是父母。所以人要从尊重我们的第一个权柄开始来，要学习顺从，学习顺从啊。所以家庭就是要起到这样的责任。教育家庭首先要让家庭成员啊有生活能够得到供应，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让儿女呢能够得到教育，教育呢儿女得到的教育是什么呢？是爱的教育和美德教育。那怎样让孩子能够有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呢？训练他怎样？训练他服从啊。那么第三，但是就是家庭它是一个信仰和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一个单元啊，他要家庭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中心，就是这一家人敬拜神的中心啊，这一家人在这个家庭当中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就是与神亲近啊，这是家庭的一个功能。好，所以这是我们来谈到基督徒伦理。基督徒伦理在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在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那他应该是怎样啊？首先我们知道家庭的本质，首先我们知道家庭的功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好，我们讨论圣经中有没有在三个功能上都成功的家庭啊？他又是很好的给家庭成员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支持哈，供应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第二个呢，他也对家庭成员有对儿女有很好的教育成长啊。第三，他也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圣经中很多家庭看上去好像都不是特别完美啊。首先大卫的家庭就好像不完美，对不对？大卫给他孩子当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经济环境了，他是王嘛，但他的孩子却都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是吧？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这三个方面都还是值得我们去来效法呢？哎，挪亚，对对对对，挪亚一家八口是后来当最后挪亚他们出方舟之后，挪亚也懈怠了啊，就是，但是呢还是他至少他一家八口是得救了，就是这个家庭是得救的家庭啊。约伯的哈，
如果限于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一代的话，
亚伯拉罕以撒，哦，对对对对 啊、哦，对，是，所以，其实啊，我们都知道非常熟悉圣经中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啊。其实那个浪子他的父亲在这个家庭，虽然这个家里出了这个不孝子浪子，是不是？但是最后这个浪子在家庭当中还是受到很好的教育了，然后呢，这个父亲呢一直不屑的去教育他的大儿子。啊，那个一直在家的大儿子，他其实也是个悖逆的儿子啊。但是父亲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大儿子的教育。首先，这个家庭他给他的家庭成员都有非常好的安全保障啊，啊，所以当浪子在外面穷困潦倒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哎，他想到我在家里就是有的吃有的喝呀，是吧？那我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流浪呢？啊，所以这证明这个家，它首先它是一个，给家庭成员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的。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浪子的父亲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啊，就是是个漫长的过程了，啊，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也不容易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痛苦啊、眼泪在里面。哎，但是这个父亲也一直在教导他的孩子啊，用各种方式啊，用拥抱啊，用责备啊，用甚至。看上去好像就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呀，一开始这个浪子要分钱呢，父亲居然就给他呀，但是并不是父亲愚昧啊，父亲有他的智慧啊。那么当然他也这个家庭也是一个信仰属灵的家庭，最后还是这一家人都是啊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完美的家一个好的家庭呢，一个完成这三种功能的家庭呢，它并不一定好像就是没有难处没有困难，并不一定。你看浪子家就是这个样子嘛，很多难处嘛，哎，但是它确实在这三个方面三个功能方面它都在发挥它的作用啊。对，你包括刚才谈到的亚伯拉罕家到以撒那一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啊，他也犯过错，亚伯拉罕也犯过错，也撒过谎，啊，是不是？又软弱，又信心跌倒的时候，但是他始终他的这个家的这三功能性的三个方面，哎，他都在，在发挥作用哈，所以这个提醒我们。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点点夫妻啊，我们夫妻留到下一次再说。夫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会在这样绝大多数人都会在这样一个团体当中，两个人也是一个团体嘛，是不是？神造人就是这样，那人一人独居不好啊，要给他造一个妻子啊。上帝一个人独居不好的啊，你有人说啊，我一个人独居，我就是完全的自由啊。你认为完全的自由，但是神看这样不好啊。那么神要让人啊，就是有配偶啊。那夫妻一个既是基础也是目标是什么呢？圣经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要永远要夫妻当中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是一体啊，这个是一个组成夫妻的一个前提，这也是一个夫妻的一直要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体啊。这个是我们留到更多是下次来讨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啊。身体灵魂的一体，喜乐忧伤的一体，困难啊和快乐的一体，总之就是一体，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有些人心里挂念的都是别人，那个就不是一体了啊。你心里挂念的应该还是就是上帝赐给你哪一位啊，谁是最好的呢？给你领结婚证的那个就是最好的，你不要想多想西了，给你领结婚证的那个就是最好的了啊，你跟他就是一体的了。你看到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你觉得哎呀非常好的，你第一个心里想到的是他，你不是想到那个谁谁谁了啊，是一体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及的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